这里有科技的点滴，
这里有生活的分享，
这里有嘉宾的故事心得，
这里有朋友的闲言碎语，
有你爱的主播，也有你不爱的观点。
做你身边的声音，
传播互联网正能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iTunes 上超人气的中文播客节目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有的聊播客科技 FM。 今天的话题呢是我在脸书工作。为什么会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其实呢是非常临时的，非常计划外的一期节目。这个周末呢，我跟家人开车前往西雅图旅游观光。昨天周六的时候啊，当我们正在西雅图动物园玩，我收到一位西雅图听友微博上的私信，邀请我见面认识。于是乎呢，今天周日的上午，我就有幸被邀请前往他的办公地点游历了一番。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在 Facebook 西雅图办公室参观完毕，现场录制的一期临时节目。那传说中可以躺在床上办公是真的还是假的？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茶水，甚至免费提供衣物干洗的服务，是真的还是假的？上班时间可以赌博，是真的还是假的？ Facebook 公司里真的有一台提供苹果键盘、 Lightning 数据线、罗技键盘、 iPhone 手机壳和 U 盘而不需要花钱的自动售货机，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希望呢，你听完这期节目不仅仅找到上边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答案跟你关系其实并不大，只能用来意淫。我希望听友能够找到这以外的更多的信息，也希望呢你听完本期节目在 iTunes 里给我们留言，与我们互动。以下内容呢就是今天在 Facebook 西雅图 Office 录制的节目，请您收听。为什么要邀请有藏跑到 Facebook Seattle 的办公室里边？
这个说来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大概在应该是2年前吧，一年半前左右，那个时候觉得身体非常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好像经常生病的感觉，然后觉得应该锻炼一下身体，然后从这种最基础的跑步开始练起的时候，会发现跑步非常枯燥，然后。但是听歌听时间长了也会很烦，因为你总是那几首歌嘛。后来就机缘巧合下我就知道了 podcast， 然后当时我应该是听了另一个节目，我记得好像是坏蛋调频
啊，有台，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一期好像是有藏和他们进行了一个就是连线的样子，不是连线，
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 X
Cross,
什么 X 什么那个。
然后哎，我说哎，我是一个这个做，当然做 IT 的嘛，当然所以我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然后当时我就就转到那边，我就去听了几期节目，我觉得还蛮对我胃口的，尤其是这个 Jelly 同学，这个经常吐槽，让我觉得这个人比较
有意思，
对，有点意思。然后再加上有藏大哥这个中华曲库自带 BGM 的效果，尤其我又是特别喜欢唱歌，所以我就非常、
哦、
对，所以我自己因为在这边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在国内以前的时候经常一唱唱一晚上啊，那个时候、哦、对，现在的话就没有太多机会。不过对，这就是我和有的聊音，然后有的聊是伴随着我，大伙儿都是我怎么说来着，我是听有藏声音长大的，但是我是听有藏声音把减了50斤左右的。
你是长小的
对
吧？对，
长小的。
从大的，从多少斤到多少斤？
大概我那个最胖的时候应该有220吧，现在、
现在我一看不可能跟220挂钩。
现在我大概应该在170左右。
OK， 比我沉啊，那减掉了50斤呢。这真的是在跑步机上实现的。
还有就是这些重量练习嘛，到
这个咱好啊，私底下再聊啊，因为我也需要这个服务啊。啊，是因为减肥的原因啊。
对对对。
然后有台啊，没有我们台好听，所以跳到我们台啊，这样的。对不起，王寿。然后呢？
这是实话。
然后是这样的机缘巧合。那个时候你在西雅图吗？
我一直在西雅图。那个时候，因我其实是大概08年来的美国，然后我大概在10年毕业， 然后我就加入 Facebook、
嗯、
然后待了大概一年多一点，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好结婚，然后我觉得我需要一些家庭生活、
嗯、
然后我就离开了 Facebook、
嗯、
然后那个去到了另外一家公司，然后叫做 Salesforce， 他们其实在硅谷，但是在这边有一个 office， 这样的话我待了大概一年多一点，然后就觉得不行，我如果这样再待下去就会废掉整个人，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这种你知道吗，就是
不一样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再回来，然后当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选择，比如说我也有Snapchat， 然后 Airbnb、
嗯、
Uber和 Facebook， 大概四家公司的 offer， 但是我最终没走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十分喜欢西雅图这个环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结婚了，所以我不能只考虑到比如说钱呢，还有就是说这种事业上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去这些公司的话，我真的不如回国去创业，因为对于我来说他的那些钱也不足以让我退休，那我不如回国去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就回到了 Facebook、
okay 啊、
然后尤其我了解这家公司，我也特别喜欢这家公司。
那其实实际上在这个 Facebook Seattle 这儿待了多久了？
大概前后如果算到一起的话大概是三年，然后如果只这一段的话大概是一年多一点。
所以讲到这个待了多少年，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实际上也、热情的带我参观了一下你们 Facebook Seattle 办公室，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会发现每一个工位上面几乎了都会升起一个银色的挺大个的一个气球，上面写着一啊二啊三啊之类的啊，
二比较多，
二的比较多是吧？
对，
我就猜什么意思哦，徐阳告诉我说是这个人来到这家公司的时间啊，他就会一直挂在那儿啊。
他不是，他是这样，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下个星期是你在公司的第三年，然后公司对会给你一个就是说纪念性的东西，然后那个气球会写上一啊二啊三啊这样，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西雅图专门的福利，其他 office 是没有的。
OK， 那
这是据我所知啊，因为我没在那边看到过、这个、
那你座位有升起过哪个气球、
对，有的，对，
数字是
我那个是一嘛，然后马上就要有一个二嘛、
啊、你快二了啊，
我马上就要二了
好啊所以讲到这个 Facebook 公司的一些福利，因为现在网上有几个帖子也比较火了，
嗯嗯，
就说别好好上班了，你看看人家的公司、嗯、别人的公司，所以很多人就会有所指了，
嗯嗯，
但一般会指到比如说硅谷的一些比较好的福利待遇的公司，
对对，
其中之一就是 Facebook。 最近我也看网上有一个帖子就讲 Facebook 有你看员工都什么花呀草呀，把自己的桌子摆成各种甚至是星战呀什么乐高啊什么，真的是那样吗？那我今天正好是刚才十来分钟也在石阳的这个介绍下参观了一下Facebook Seattle 的办公室，哎，很多地方真的是这样，
嗯，
所以我们借今天节目也请石阳亲自来告诉大家 Facebook 到底是不是大家网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有图有真相这句话只能信一半、
嗯、
就是说你看到的确实是它好的一面，但是
okay,
你没有看到的是它就是背后的一面，比如说它确实有很好的福利，然后它给你很多的 freedom，
是
就是说你可以展现你自己或者你想要怎样就怎样，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说你具体有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觉得在 Facebook 的工作强度还是蛮大的，就即便到现在来讲还是蛮大的、
嗯、
就是说像我个人的话我平时大概要工作8到10个小时，就是一般，对，一般的话就是因为我们 team 最近也比较忙，但是一般就是我在单位要早上我一般10点过来，因为通勤我不想出来太早因为很堵，然后大概呢6点左右离开 office， 大概我要6:30到7点到家，这样的话我晚上吃完饭健身完了之后大概还要加1到2个小时的班，就是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别人写的 code 你要 review 一下，或者说自己的东西没有做完、
嗯、
去做一下，所以很大情况下就是你真的有这些福利，比如说我们有 onsite 的游戏机也好、
嗯、
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你真的没有时间去玩这些东西。
所以打个比方有点像皇帝啊，他有3000后宫的佳丽、
嗯、
可是他也得活得了3000岁啊，
没错，
才能每一个 review 一遍，对吧？
没错，没错。
所以，我在得到你一个答案之前，我自己也是这么想。
嗯、
因为刚才其实我也有看完所有 Facebook 在办公室的一些福利了，讲讲这个了，我想听众也比较喜欢。现在我跟石阳录音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游戏的区域，
没错
啊，摆了一台60寸的，应该是60寸吧？
对，
一台大的彩电啊，下边摆满了 Wii 啊、Xbox 360啊，然后 PS4 啊，各种游戏，甚至旁边呢还摆了一台老的街机， 在这个游戏区域呢摆了一个大的这个沙发哈、啊，可以躺在上边打游戏的。
对。
然后呢，我又看到游戏区域旁边呢还摆了很多乐高的小的零件，
没错
啊，上面还有一个乐高的墙，你可以往上去插那些乐高的小件来拼凑东西的，非常的漂亮，这个属实了，被我验证过了啊，确实是有游戏的区域。还有哪些区域有意思的？
首先就是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Facebook 的这个墙，就是说我们每一个 Facebook 是一个非常就是说 social， 它的企业文化就讲的是我们要 open， 我们要 social， 所以很多的情况下它是愿意这些 visitor， 我们有很多的 visitor 每天他去留下一些自己的和 Facebook 之间的关系。然后刚才有藏大哥也是在那边写了一个有的聊，
我写的是代表有的聊到此一游，
对
啊 ，at 有藏这样的，所以而且我很无耻，我因为大家都知道基本都写满了，我就找着那个 Facebook 最后几个字母蓝色区域盖在别人上面一点点啊，写下的这句话啊，希望下次大家有来到 Facebook Seattle 呢，可以找一下我写的啊。
对，然后谈到其他福利，其实除了游戏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是我们有一个 gambling， 就是说赌博的一个区域。
哦，这样的区域。
对，然后他们呢很多情况下他们是很喜欢这个美国人非常喜欢玩 Hold'em， 就是德州扑克。
嗯，
然后呢他们有专门的一个 team， 就是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要去打德州扑克。然后据我所知他们每天的这个进出大概可能如果是 Facebook 比较早期员工来打的话，大概进出要1-2000美金的样子。
那个我就好奇嘛，那个台上面是现金，走现金还
是？
是
走现金，
不是走那个筹码啊。
是走筹码，但是最后现金结算。
OK，
对
，OK， 这个啊，
对，所以你要一定要等到这个，要知道这个人的功耗，要知道他是不是早期的员工，然后要知道他打得好不好。
那打得不好，我喜欢跟他玩，对吧？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他打得不好，你才要那什么。
嗯，菜鸟人人爱。
对。所以这也算是西雅图自己的一个福利。然后、
okay.
讲到 Facebook 的福利，我觉得
我想说刚才我插一句，抱歉，我想说那跟工作有个毛关系啊，四点钟就开始
对啊，所以有的人就四点钟就去玩扑克了，然后他也不会管那个工作的时间。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是美国高科技公司比较怎么说，比较通俗一点的做法，就是说他不会管你做具体在公司做什么，只要你到时候把你的 work 做完就好。当然我没在中国工作过，所以我不太了解中国的这个。就我听过很多人，就是 Facebook 也有很多人离开 Facebook 去了，比如说阿里，然后他们回来的反馈就是不太一样，有的就是说非常非常忙，然后有的就说其实还好。然后所以但是在美国来讲，就是说他比较 flexible， 讲的就是比较我不知道中文应该
灵活一点，
对，灵活一点，就是说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你 take 你的时间，你只要把工作完成了就可以。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些相对的活动。然后具体 Facebook 应该说 onsite 食堂吧，就是说虽然吐槽一下不是特别好吃，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也从比如国内百度啊、阿里啊
过来
对，他们就是说，他们说 Google 啊，就是说，因为他要全球，比如说 Google 就是全球都要统一是免费的食堂，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当初在中国的时候每天吃龙虾，到了你们这儿每天吃汉堡，这个实在是太那什么，
永远不要跟中餐比了。
对，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说，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高科技公司就是。旧一点的高科技公司，就 Google 是一个标杆嘛，从它开始以后都有一些 free lunch free dinner、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一些就是 onsite 的一些这个是 dinner lunch 这些。
OK， 我来 quick review 一下啊，刚才讲到游戏区域，讲到食堂，有一个吃饭的地方，我有拍照片哈，回头跟网上的朋友分享一下。然后呢我看到还有人洗衣服的。
对，就是说Facebook 是提供 onsite 的这个洗衣服务的，就是说你可以送洗你所有的他帮你干洗你所有的衣服，就是说你要是比较懒，像我这种有家的人，就是我平时我太太会洗衣服，但是有一些比较难处理的，你可以送到 Facebook， 然后我见过就是很多人连 T 恤都去干洗，就是他就比较懒，就家里也没有这个。
宅男很喜欢。
对啊，
就洗衣服这真的是很困扰的。
我估计这项服务应该对 Jelly 比较。
Jelly 应该连裤衩都会送公司洗的他。
没错，
洗衣服的我看见还有 会议室也很独特啊，会议室里边看着比较像 Kiss Room 的小椅子，但其实前面架了两个很不错的显示器，
对，
和一个不错的摄像头，这个是用来干嘛的？
这个是用来，因为 Facebook 它有很，我们现在其实属于是一个 site office， 就是 offsite， 嗯，还有一个总部，就是说你和总部进行会议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好的地方，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和，因为 Facebook 讲的是 open area， 它不像比如说之前，比如像微软那种公司，它每个人都有一些 office。所以在这个里边它会给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然后一个小屋子你又可以和这个就是说California 那边我们叫 MPK， 因为它在 Mellow Park 那个开会的时候比较安静的一个地方，然后相对来说也非常非常的就是好用那个东西。我觉得
我还看见几个有意思的，第一个除了这个 dining 的地方还有一个茶水间
啊，对，茶水间是我觉得我比较 proud of， 每次如果有这个 guest 我都会向他去推荐一下，因为就是各种如果你想迅速长胖的话，你就马上到我们茶水间，有各式各样的
什么饮料都有啊，我刚刚也顺了一个咖啡的饮料啊，
对，
完各种茶水饮料什么各种饮料都有啊，
对，
这是 totally free 的，
对，然后他会每天去 refill 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提 feedback， 比如说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我们每个人总量去拿的总量，就比如说有一些饮料不太受欢迎，他就会换掉新的，然后去来那什么，然后
这符合 Facebook 点赞的精神，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说你要 request， 比如说我想有这个可不可以，然后如果
我想要王老吉
对就是这样，然后他会告诉你王老吉喝的人比较少，所以我们暂时不会引进
东方茶东方树叶，
没错
我还注意到有一个，这个我台的宅男听众可能会比较羡慕跟难受，就有一个很多公司也有了，就自动售卖机，
没错，
可是 Facebook 这个呢比较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里边东西不一样了，
里边东西其实就是比较常用的办公的一些，对于这个你平时的
Lightning 数据线啊，
对对对，
这个苹果的长键盘啊，
没错，鼠标，耳机，
iPhone 的 case 呀， AirPod 的耳机呀，还有这个黑色的键，那个键盘，黑色那键盘，
黑色是 Logic
啊，逻辑的键盘呀、啊，就等等了这些东西了。我有拍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像森海塞尔的一个
耳机，
对、
啊，
还有一个 Sony 的耳机。
待会我们录完了再走那边、啊、
再去拿一下。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讨厌就来了。
对，
里面的东西是只刷工卡吧？
刷工卡
直接就往下掉的，
没错
啊，要哪个就。啊、
不会记到你的那个工资账单上的，
还不会啊，所以 totally free 了又、啊、
但是他会写价格、
啊、
他
会
告诉你
价格多少钱、啊、Jaxley 听好了吧、啊、建议一下贵公司也采取一下该类似的服务、啊、这个好，这个听众可能也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我也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对，主要是我觉得他比较方便，一个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是靠自觉嘛，就是我不会每天都去刷，每天都去拿这个东西，但是确实对于你，比如说我今天确实忘带了一
个
东西、
这
个、然后它会很方便、然后呢又会让你感受到，就是说我之前公司也可以，但是你要 make a request 他再给你、然后再还回去很麻烦，这种就是他会很照顾到你的这些所有的平时的这些使用的这个。
我的感觉第一个是比较开放，第二个其实包括整个北美这些公司的文化社会文化也是一样了，有一个基于信任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没错没错，
这是纯粹是基于信任的，
没错，
对吧？
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会很让你觉得很舒服在公司里面、然后比如说我经常你就会经常看到这他们穿着拖鞋啊，甚至穿着睡衣啊到处跑，
能带狗进来吗？
可以，然后、
可以、
对，可以带我记得我不太确定，但我好像我见过有人带，但是我忘了他们是不是允许，就是真的有 policy 写不允许或者允许，因为有的公司是说他们是Pet day 有一天可以带、然后因为我本身不养狗、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但是我确实有见过，然后
OK 刚是聊了一下在 Facebook 参观完看得见的一些福利了，我也想问这家公司、就你所知道的了啊，跟其他的类似的比，其他的隐性的福利有哪些？
我觉得隐性的福利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讲我们员工自己的福利吧，首先就是他会 reimburse， 就是说报销你所有的健身的这些费用，
不管多少吗？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75一个月，还是我记得是
几百
块钱一年，就基本会
cover
掉，
基本
cover。
cover 一个人能 cover 两个人，
两个人能 cover 两个人。
哦，这么厉害。
对，那个钱应该能 cover 两个人。所以有的人会像我这种，就是从一个完全不健身的懒猪型的这个宅男，然后变成每天疯狂健身的，这就比较合适。你用它。
那我不去申请这个，好像也不给我钱。
这就问题就到了，因为西雅图是一个很 boring 的 city， 在而且我们的这个。冬天很长，就是说大概从十月份一直到五月份，因为有藏线来也就会觉得，哎，你在温哥华其实气温差不多嘛，对吧？
差不多。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多呢，他们冬天会去滑雪，你可以去买那个滑雪的 pass。对于很多像白人来说，他们非常喜欢滑雪的话，他们就会用到这个。然后因为离着附近也不是很远，比如说像 Snoqualmie 啊这些滑雪的地方，然后他也会 cover 这些东西。甚至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你做任何的体育项目，比如说我去踢足球，然后那个参加 league 你要参有那个 pass， 然后你可以去买这个。所以他非常 flexible。所以不是只是说你我不做 gym 了就完全
不。听起来不光是 gym， 好像 sports 类的都。Okay，
对对对，因为美国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就是运动这一线，就是我到这边也被影响了很多，就是你参与这个户外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无雾霾空气比较多嘛，稍微多一点比较免费嘛，也不用付钱，所以就是你尽量去 enjoy 它，这个，
那我的刚才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不去申请这一项好像也不给我钱了。
对，他不会给你钱。
对啊，
对，他只是你只是说你可以花点，
那必须要用啊。
对
吧，
对
啊，
所以强迫你去健身，
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啊。
对，
还有吗？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觉得 Facebook 的带薪价，就是我们算比较在硅谷来讲比较 old school 了，已经就是稍微老一点的公司，然后它是一年会有21天的带薪假，然后大概就是三个星期，算上那个星期六星期天三个，其实要比三个星期多，你要想应该就是四个星期，因为五天嘛，对吧，五天多加一嘛，是这样。所以的话你有很多时间去就是说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像新的公司，比如像 Uber Airbnb 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叫做你随便 take， 就是你 take whatever you want， 就 how long。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就是说
基于现实了，
基于现实来讲其实不如这个，因为他写在纸上的永远比这个口头上的要有用的多。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喜欢 Facebook 的一个福利。然后另一个福利就是对于这个繁衍后代，因为
我想问小孩的问题。
小孩就是第一呢，就是说你生孩子他会给你三个月的那个带薪假期，就是
无论爸爸妈妈，
无论爸爸妈妈，就是你，所以你可以每年生一个孩子，那你就少工作三个月，对吧？
对，
或者每三年生两个，
理论上来讲，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这个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我去休产假了，然后就三个月的那个什么，
这是社会福利，
对，然后
国家保障，
没错。然后这个就会非常，因为有的人会用这三个月来做一些自己的活，比如说做一些 startup， 做一些 app， 做一些这种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它的这个假期就是说它会对员工非常的好。然后前两天刚刚有一个福利，就是说我们把最低时薪 Facebook 的最低时薪调到了15块，就是说每小时
的一个基
准。对，就是说他的比如说临时工啊，还有像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估计他们那个在门禁可能也是属于这种 contractor 的性质，就是说他们最低是15块。我知道好像最低以前是10块还是8块的样子，在
我相信高于西雅图市的这个最低时薪。 对，
对，
对吧。
然后他是就是说所以这一点就是说他会对每一个人，然后不是说你是比如说你是做码农你就拿的钱更多一些，然后就是他会对每个人都非常好一些。
OK，
然后再有的我比较喜欢的福利就是我们会有很多活动，就是说公司组织的很多活动，比如说我们去前上个星期四我没去，星期三因为我去看牙了，所以他们去了，就是说去酒庄品酒，去 Woodville， 然后这个去当然是公司 cover 的这些，就是说因为本身是一个 social 的公司，它会让更多的人去就是互相 social，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它会隐形的员工福利会很多。
OK， 我再问几个我个人关心的哈。
没错，
医疗呢？
医疗是这样，就是说大公司一般都会 cover 像我们说 Facebook 吧，它会 cover 我和我太太，然后呢那个一般情况下是你要付一些 copay， 就大概10块钱看一次病，然后 depend 就是取决于你看什么呢，比如说你特别严重的疾病可能你要给一些更多的钱，但一般情况下最多就是10块钱，然后他会分一些往内啊往外的这个 doctor， 就是说他跟这个 insurance company 有关系的可能会更便宜一些，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区间内。然后每年4次免费的洗牙，就是说他会帮助你看你的牙有什么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女性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说可以帮你冷冻卵子，对，就是免费的。它因为很贵，我听说好像大概要7000的样子，就是说这样的话它可能是鼓励女性在 career 发展，因为你生孩子可能会
多工作了，
对，
把这个生育的问题
没错
放心的可以往后 postpone 一下，
对，所以它会免费的去帮你冷冻卵子，但具体我就不知道，
因为跟你确实没关系了。
对我也想去了解一下，
咱们出来的那个他不管、啊、
对，
那随时能有、啊、
对，所以这个对，所以这个是相对来它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服务。然后
有意思有意思，这个通过刚才我们的交流呢大概的知道了一下 Facebook 这个公司，但是我自己也想就前面咱们讲回来，其实呢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个有的聊的听友呢老去说就是观众啊这个真好啊这个真羡慕，其实刚刚事实情况刚刚你也讲到，实际上也讲到关键是你还是有你的工作任务，
没错，
你并不是因为能够，我不希望有的人是因为说哦这公司福利这么好是占便宜的感觉所以我很图这个怎么样，其实你不会占到这个便宜了，它只是它反过来讲更是让你去安心工作的一个条件而已，
没错没错。
反而呢是说也许这样的条件之背后大家会更投入的工作，更有这个忠诚度的为这个品牌公司来服务，
没错，
同时呢没有很多后顾之忧来更好的投入工作，是这么一个关系。再加上大家也不能以国内的一个薪酬待遇来考虑说哇那简直这个福利好像都超过工资了，
没错，
其实不是了，这边大家也不会花一点小心思去挣那个小便宜了，你的各方面平衡下来是一个整个的情况啊。今天也非常有幸参观了这些东西哈，非常的有意思，回头也多发一点照片给大家看。
对
石阳
希望有的聊的这个听众随时希望来参观 Facebook Office
都可以，好啊，谁如果是听友如果是来西雅图的话呢，哎，也可以像我一样临时的来这么一站刚才也就是在门口一个平板上输了一些基本信息，
没错，
哎，就可以进来参观一下，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尤其是如果你是平时的话还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午餐嘛。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早说啊，早，不过我不是平时了我是周末两天过来玩来的挺好的，这是 Facebook 的这些情况啊，就聊到这儿。石阳来到这家公司有2年多了，大学在哪读的？
我大学在美国读的，然后在UIUC， 然后读了大概2年吧。
学的什么专业？
学的就是计算机专业。
OK，
然后当时在美国，大概我其实非常庆幸在美国读的本科，就是让我觉得很不一样。那个我也在有在中国读书的同学，然后就会觉得相对来说美国会更给你一些，就是你真的能学到一些东西，当然我不是说中国学不到东西，只是说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在美国学到东西会更多一些，不论是从交流啊还是从个人生活能力来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实际上你永远都成不了 Jack Sully， 因为你不吐槽嘛，把话都讲得太可观，
我主要是对
Jack Sully 肯定会疯狂的吐槽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过我觉得你讲的都因为也有适合每个人的关系了，
没错主要是我没去新加坡不然呢
Jackson 你想抽他也抽不着但是我觉得都前后有关系了，因为那段读书的时间然后有现在的一些工作的后来的故事都是有联系的也成家了，
对，
也西雅图这个城市我有2天的印象了哈，我大部分挺喜欢的。我其实这些话本来想放在 Instagram 或者放在你 follow 我 Instagram 吗？
我 follow 了，应该
回头我也封你一个啊。
OK，
我本来想发在 Instagram 的，就想大概的聊一下对西雅图这个城市的印象。其实西雅图这个城市呢，跟温哥华比呢，好多地方还不如温哥华现代，
没错，
或者是高大上，
没错。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它马路上没有那么多车，比温哥华车少多了，我感觉。然后大家开车呢，尤其在 downtown 里边，比温哥华舒服多了，因为温哥华有很多，当然这有很多弯位，
温哥华有很多就近左近右，然后又有很多人，然后楼又非常的拥挤。这边呢，当然虽然有点破呢，但是很好开车。
对，
有的时候我看大家在一种不规矩，这可能是美国的一个特色啊，在过马路的一些不规矩当中有一些和谐，这让我想到北京。在温哥华呢，不是过街灯千万别过，真的会被撞死。这边人们就站在那儿，然后找着机会也都过了。
对对对，
是达到一种共同的和谐。关键我还是喜欢这儿人少。
对，
因为我在加拿大可能待的时间稍微长了点，然后过来呢，我觉得美国的人民呢更热情。
对对对，
更
因为他见不到人啊，见到人之后他就
奔放。
对，
没有，你知道加拿大人有点往回收着。
OK，
就他那种 nice 是表面的和平，
okay.
然后他不会跟你太深入的怎么样。在、这边，我吃过几次餐厅，大家都会就 waiter 跟 waitress 会主动告诉你他的名字。他说有什么事就找我啊，跟我说啊，什么事你就看着我就叫我。
Okay.
其实他也忙得跟鬼一样，我也不会叫他了。
对，
但是感觉就更亲近一点。然后。我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感觉。
对，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我每次回中国就是会很烦躁，就是我不是吐槽中国不好，但是真的这个你会发现就很不一样，就是就觉得因为其实我每年也会回大概两三个星期的样子。
老家天津嘛。
对，但是我现在有时候常住北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好像这边的人比较 easy 一些，就是说你觉得他不会，他会觉得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帮忙，然后他会很乐意去和你交谈。然后回到中国的话，就是开车你也讲了，开车那温哥华可能比北京还好一些，对吧？你回到北京就更那什么。然后吐槽一下，就是北京比天津要好一些，天津就基本上有点像这个打马里奥赛车的感觉了，就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所以你就会在这边就是开车会很舒服。你看我每天其实通勤30分钟，但是我也觉得不是这么烦，就是因为在马路上还是比较顺畅的。然后空气嘛，这个城市环境嘛，都会相对好，就是你喜欢稍微安静一些的生活。当然你待时间长了也会觉得好烦啊，这为什么我愿意每年都会回国的原因，就是你会还是会享受一下地沟油的这些味道之类的东西。
浅尝辄止还好啊。
对对对 对所以经常的这个还是会想一些那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两边我觉得我很 enjoy 这边的生活，但是我也不反感在中国。我觉得就是两边文化不一样。
你算起来在美国待了多久了？
我大概我08年，八年到
七
年，七
年，
对，
七年了，
对，所以
okay, 算有一段时间了。
对，所以我这个在这边，我觉得我感受到，因为我在之前是在芝加哥那边，我不在芝加哥城里，但是在芝加哥那个附近，大概300个 mile 左右。
OK，
所以就这边两边我对比来讲，我就更喜欢西雅图一些。就是有人更喜欢硅谷，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有了家，所以我也买不起房子的那边。就是也不是说买不起，但是说我花一个大概200万美金买一个他们叫小黑屋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生活质量会有很大的那什么，就是下降。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邻居前后左右所有人每天出来 talk 的全都是 technology， 就你会很烦。你就是整个这个城市就是像你住在中关村，工作在中关村，然后这样你的同事就是你的邻居，所以你就会觉得很烦。在这边的话，就是他会你的邻居可能干不同的事，因为这边有比如说像波音，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大的公司，所以相对来说他的人群的这个 variety 比较多一点。
微软三星也在附近好像。
对 对, 对，
在我那个住的酒店。
对 对, 对，你住的那个酒店是微软的新的园区，就 Bellevue 嘛，他是比如说像 Bing 啊那些 team 在那边，然后 Redmond 其实是微软老的那个园区，它就比较大，然后那边就住了一些就是微软的员工比较多一些，然后
难怪那么多印度人啊。
对对对
出一个好操。
对，不过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我还是觉得他们应该去硅谷去闯一闯，或者
OK
对。然后如果你更享受这种家庭生活和更想 easy 一些的生活，可能西雅图会更适合你。
对，我觉得石阳待了也7年了，受这边影响会比较多一点。
对，
然后呢，我想最后听友可能也比较关心，比如说还有很多听友在国内收听我们节目了，他觉得自己有没有可能也去求个学，有没有可能也来到这样的公司工作，你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无论说你未来的选择是什么，就是说 出来看看总是好的，就是、
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钱包这么小，哪儿都去不了。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去看看。怎么说呢，你如果没见过你就没有选择、
嗯、
你哪怕你说你见过然后非常不喜欢，比如我非常不喜欢新加坡，然后我在中国也觉得挺好的、
嗯、
然后对不起 Jilly 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说，如果你、感受了这个地方，然后你不喜欢它 doesn't matter， 我就回去就好。如果你非常喜欢它，你就在这边待着也很好。所以至于具体来说，我觉得我是鼓励所有人去尝试，去不断尝试新鲜的东西，然后尤其是年轻，你越年轻你越有一些容错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国内你非常，不论是说你现在在学校，比如说我想去出国念个书，还是说你真的工作，因为其实 Facebook 有很多从国内大公司，比如百度啊、阿里啊这些公司跳槽过来的，就是他们可能更喜欢美国的这种生活。因为可能阿里因为前一段阿里上市嘛，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拿的钱也很多，但是他们可能更喜欢美国的生活，所以到这边来就是体验这种生、
嗯、
就是说过这边的生活，所以他们也过来。然后我也知道有从 Facebook 跳回阿里的、
啊、
然后去做一些职位比较高的这些职位、
okay.
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很方便嘛，从美国到中国大概十几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我觉得哪怕你可能在美国生活两三年，感受一下美国的生活，然后再在中国。所以我从来都是鼓励。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至少那个时候你有选择嘛，
没错，
对吧，你两边都有选择，
没错，
都了解，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判断跟评价，而不是一辈子在一个没得选的一个，
然后每天说另一个不好。所以这我非常不喜欢的是这种，就是说你从来没去过中国，然后你一直
说
中国
不
好，或者说你从来没来过美国，你就说美帝怎么怎么样，
么事、啊、
对，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对吧？你自己感受过，而且就即便你两边都待过，也是你自己的感受，对不对、
嗯、
你不能说如果思聪来了美国，那感受肯定和我们不一样，所以
不一样，
对、
嗯、
所以你只能说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对。
OK 啊，那今天是临时起意，第一个是临时来到 Facebook Seattle 的办公室，当然我很感谢石阳啊，有这个机会让我来过来参观参观。
我也非常感谢有藏来这个、
嗯、
接受我的邀请来这个。
那必须接受这个很好的邀请，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另外一个临时起意呢，今天其实播客也是临时起意。
对。
我说应该把这些东西有意思的传播出去。当然讲回到最后一个话题呢， Facebook 在国内大家也是不太容易访问到。
没错。
其实呢我们也更希望互联网精神也好，这种 share 点赞的精神也好，在各个层面吧被更多的人共享一些信息。其实做播客也是这个目的，
没错，
让更多的东西让大家分享和获得得到。最后也问石阳一个问题了，因为在一个中国不太容易访问到的公司工作，你对中国不太容易访问到这些东西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个人啊每次回国的时候就会确实觉得不方便。
我也现在有点儿，
对吧？然后比如说最简单来说，其实 Facebook 还好，因为作为中国人来说
看圈子了，
对， WeChat 可能是更流行一些。但是你比如说像 Gmail 这些东西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话，你确实就很烦，就觉得我用不上。然后我觉得中国本身这件事，我们抛开政治因素不去谈它，就是说它我觉得这是一种方法嘛，就是说他这是他用来应对这个就是这些事情的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以后会越来越好，就是说一个是我觉得我们本土的力量非常的强，就是在山寨也好或者致敬这个方面的话非常的强。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中国在用户级的这个科技领域已经至少和美国是并驾齐驱的，
无敌了。
对，就是说它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然后它的产品其实做的也非常好。可能在 infrastructure 这个级别，就比如说 AWS 这种级别，它可能会稍微的滞后一些。但是所以我觉得中国本身提供服务，也让中国用户本身其实客观来讲，它的服务质量是差不多的。但只是说你没有看到 Facebook， 你不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没有亲身用过，所以他们会吐槽这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像我本身对个人就是会觉得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大家都知道为什么会屏蔽掉这些东西。但是你反过来你想中国有一些东西我还看不到呢，比如说 对吧，什么优酷啊，有很多这些我也看不到啊，之前我可以免费看到，甚至说中国之前有很多各种什么剧的网站可以下载，你到美国没办法，只能看那什么，尤其是像有一些像我们这种美国最流行的剧，比如说像那个权力游戏这种，你没有中文字幕，有的时候你确实看不懂，就是说他的一些中古的英语，你平时英语再好，你这些英语你还是看不懂，那我也看不到啊。
达人帮你翻好。
对啊，所以说，这两边都有利弊嘛，也不是说只是中国屏蔽你，其实美国有很多的。
对，而且我的这些都差不多哈，而且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的目前这个现状呢，其实如果中国不够强大的话，不让看，有很多国家也不让看了。
没错。
在世界上都不会有影响力，
没错，
中国的不让看的状态呢反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没错，
你也看到 Uber 也好等等其他一些包括 Facebook，
没错，
也开始想在中国怎么怎么样，为后来做一些打算，说明这个是不容忽视的，
没错，
而且总的情况呢应该会是越来越好，
没错，
也许有一天这个网站在中国也能看到，
没错
啊，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好了，今天就各种话题跟石阳去在 Facebook Seattle 的办公室聊聊天，今天非常荣幸参观这边，感谢听友也收听这期的节目，有今天的节目给大家的一个提供的收获呢，就是，有的聊西雅图一个算分点成立了啊，听友如果想把这个参观 Facebook
北美西雅图特派员
的话，好消息，好消息啊，北美西雅图的特派员成立了，所以如果你想把西雅图的 Facebook 也作为你感兴趣参观的一站的话呢，到时候跟石阳联系，想给几个社交媒体联系的方式 ，Instagram 是，
我的 Instagram 是 YS 杨石。
YS 杨石的全拼 OK， 然后微博有 ID 是，
我的其实我不是经常上微博，因为我昨天真的是很巧去才那什么，所以我觉得 Instagram 或者是我的微信也是 YS 杨石
OK，YS 杨石的全拼啊，广告勿扰，参观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也许下一位参观这边的听友就是挨在我之后的下一位你的听友哈。好的，感谢大家收听这期的有的聊特别的节目，感谢石阳接受采访，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